这个星期，拜登政府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官员将前往印太地区，包括外交、国防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显示华盛顿在应对日益动荡的中东局势之际，围堵中共的战略仍然是优先事项。下面请听报道。这个星期，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上将都将前往印太地区与合作伙伴和盟友会面，这个亦是布朗自9月就任主席以来的首次出访。而布林肯上个星期去了中东调解之后，随即赶往日本、南韩和印度，他将在日本参加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和双边会谈。布林肯在去日本之前再次强调，在当前全球面对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等挑战之际，美国仍然将重点放在印太地区。而国防部长奥斯丁将在这个星期三离开美国，前往印度、南韩和印尼进行为期十日的访问，以强化对印太地区的坚定承诺。五角大楼说，奥斯丁此行将会晤印太地区国防官员，并参加一系列活动，彰显美国及其盟友间日益密切的伙伴关系。同时，奥斯丁亦希望在印尼举行的东盟国防部长会议上，能够与中共的同等级别官员会晤，尽管现在北京还未宣布国防部长的继任者。11月9号在新德里登场的美国印度2+2对话，预计布林肯和奥斯丁都将会参加。今年夏天，美国和印度升级战略伙伴关系之后，敲定了国防产业合作路线图，包括技术合作关键领域的情报、监视和侦察、海底领域、空战和陆战机动系统、弹药系统等面向。而美国和印度的2+2对话将讨论双边和全球关切的问题，以及印太地区的事态发展，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孟加拉选举和中共的议题等，并和印度讨论两军往来。星期二，在以色列包围加沙市之际，以色列给了仍然被困在加沙城内的平民4小时的时间撤离。由于目前以色列军队已经包围了加沙城，准备开始对哈马斯发动总进攻，以色列强调一旦击败过去16年来控制加沙的哈马斯武装分子，以色列将无限期地承担该地区的安全责任。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以色列在包围加沙市之际，以色列为当地的居民提供了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离开加沙城的机会。加沙内政部说，目前仍然有90万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北部避难，其中包括加沙城中心。以色列军方说，为了你们的安全，请抓住下一次机会向南移动，越过瓦迪加沙。瓦迪加沙是指将加沙地带一分为二的湿地。加沙居民阿当·法耶茨·扎阿拉向路透社说，这个是他一生人中最危险的旅行。他说，我们近距离看到了坦克，我们亦看到了死亡。而以色列军方指出，他们已经占领了加沙地带北部一个武装分子大院，并准备攻打隐藏在地道中的武装分子。以色列宗教理查德·赫克特对记者说，哈马斯武装分子时不时会从地道中崩出来，向以色列军队发射火箭推进式手榴弹。他说，当我们进入并接近加沙城的时候，我们确实正在努力拆除这些地道。对于当前的地面进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说，一旦以色列击败控制加沙的武装分子，以色列将无限期承担该地的安全责任。他向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说，我认为以色列将无限期承担总体安全责任，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后果。星期二，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发出通知，指出 他们已经正式终止参与1990年达成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以回应俄罗斯当日宣布退出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军控协议，象征冷战以来这项欧洲最基础的军控协议已经瓦解。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北约理事机构北大西洋理事会在一份声明里面说，盟国谴责俄罗斯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决定及其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已经违背了该条约的目标。当日俄罗斯宣布正式退出该条约，而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亦一直抱怨莫斯科不遵守该条约的规定。北约说，俄罗斯正在采取一系列行动，系统性破坏欧洲大西洋的安全，包括星期二正式退出该条约就是一例。因此盟国打算根据国际法规定的权利，在必要时暂停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实施。北大西洋理事会强调，这个是所有北约盟国完全支持的决定。另一方面，华盛顿亦对这一变更做出立即回应，说美国将从12月7号起暂停履行该条约义务。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入侵战以及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与之相关的情况，并改变了参与者的义务。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亦说，俄罗斯退出该条约是讲不过去的，需要联盟做出强有力的反应，如果不采取行动会发出错误的信息。不过终止参与该条约会令美国在北约南北两侧部署部队的时候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包括在乌克兰附近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亦令乌克兰的西方盟友能够避免同亲俄罗斯的国家分享其部队部署的资讯。沙利文强调说，在终止该协议之后，美国及其盟军将继续致力于有效的常规军备管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1月8号抵达首尔，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面对北韩和俄罗斯之间军事联系日益紧密的担忧，美国和南韩两国持续加强合作。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中东行之后，7号到8号前往日本东京出席 G7 外长会议，跟住在当地时间8号晚访问南韩，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除了将和南韩外交部长朴振会谈之外，亦将会拜会尹锡悦，预期双方将会就北韩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问题交换意见。除了北韩提供俄罗斯武器用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之外，另一方面则是讨论有关俄罗斯提供北韩核导弹技术的可能性。北韩正在准备发射一枚间谍卫星，在这个之前，北韩今年两次的发射都以失败收场。南韩情报机构上个星期说，北韩在显然获得了俄罗斯的技术援助之后，正处在发射准备的最后阶段。在北韩将11月18号定为飞弹工业日，以纪念该国去年洲际弹道飞弹的发射之后，南韩军方6号说，他们对北韩可能的挑衅行为保持警戒。这个星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访问南韩，和南韩国防部长新元直等高级官员会面，召开安全磋商会议。11月6号到7号两日，美国和南韩在首尔联合举行了南韩和美国太空论坛，纪念美国和南韩同盟70周年，并通过太空外交、安全、探测、经济合作等有关太空的全面讨论，寻求加强美国和南韩的太空合作。在美国的协助下，南韩计划于11月30号利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 在美国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第一颗南韩自制的军事侦察卫星。哈马斯突然袭击以色列一个月之后，以色列军已经进入加沙市心脏地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前说，加沙战争结束之后，以色列将无限期地担负起加沙全面安全责任之后，白宫7号表示反对以色列战后重新占领加沙走廊。下面请听报道。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届满一个月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说，以色列军队已经包围加沙首府加沙市，并在加沙市内作战。以色列国防部长葛朗特说，以色列军队已经进入加沙市心脏地区。内塔尼亚胡在声明里面说，在哈马斯释放以色列人质之前，不会有停火，亦不会有燃料混入加沙走廊。他并再度呼吁巴勒斯坦平民为了自身的安全迁往加沙南部。内塔尼亚胡6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 ABC News 电视访问的时候说，加沙战争结束之后，以色列将无限期地担负起全面安全责任。白宫7号说，美国反对以色列战后重新占领加沙走廊。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话俾记者听，以色列同美国系友邦，但唔系喺每个问题上意见都必须一致。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巴特尔在例行简报会上亦表示，美国反对以色列战后重新占领加沙走廊，亦不支持强迫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搬迁至境外。巴特尔话俾记者听，我哋嘅睇法系，做出呢啲决定嘅最主要必须系巴勒斯坦人，加沙系巴勒斯坦人嘅土地，仍将会系巴勒斯坦人嘅土地。佢话，按常规嚟讲，我哋唔支持重新占领加沙，以色列亦唔支持。以色列2005年从1967年六年战争占领的加沙走廊撤离，但在哈马斯激进分子控制加沙之后，对这片土地实施封锁。巴特尔说，美国同意无法回到10月6号时的现状。哈马斯12月7号突然袭击以色列，杀害1400人并掳走240名人质。以色列随即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发动空袭和地面攻击行动。据加沙卫生部说，至到现在已经造成13000多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平民。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